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0年老年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述，江苏68岁张素英被非法判刑7年半，三次遭关押酷刑迫害，吉林王玉杰又被枉判4年。2020年中共公安机关300多名警察及辅警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20号至今，中共利用凌驾于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操控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机器，大肆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年近古稀的法轮功学员也不放过，实施了骚扰、绑架、劳教、判刑、暴打、酷刑等迫害。2018年至2020年3年间，在中国大陆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因遭中共迫害，至少造成106人被迫害致死，350人次被非法判刑，1694人次被绑架，807人次被非法抄家，870人次被骚扰，合计遭迫害3827人次。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素英女士2020年6月19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大半年，近日被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张素英老人已要求上诉。此前，张素英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00年，张素英被警察绑架，被轮番审讯5天5夜，警察不让他睡觉，用灯泡烤。后来张素英被非法劳教3年。2012年，张素英因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读书，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2014年，张素英再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后来被家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接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玉杰女士2020年7月20号在公交站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近日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已上诉到中级法院。王玉杰现年51岁，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玉杰曾3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电击、强制打针、做奴工、洗脑等酷刑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共公安部公布了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353个警察、辅警死亡的信息。现在民间有很多人发现，许多警察的死亡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有关。中共为了绑架警察、迫害法轮功，掩盖恶报的下场，把他们包装成所谓的英雄人物。然后，中共的政法委、公安部、宣传部大张旗鼓造势，用他们精心编排的这些泪点事迹给百姓洗脑，迷惑警察和他们的亲属，让警察继续为中共卖命，当替死鬼。当网民爆料是报应时，遭到各地警察以辱警名义被绑架拘留。经分类整理后发现，2020年全国死亡的警察有289人，死亡的辅警有64人，因病死亡294人，占死亡总数的 83%。交通事故死亡43人，占 12%， 执勤死亡16人，占 4.5%， 死者平均年龄45岁，年龄最小的仅19岁，最大的不到60岁。在因病死亡的294人中，突发疾病死亡263人，长期有病死亡31人。各种病因包括突发性心脏病、突发性脑出血、新冠肺炎、白血病、肾衰竭、动脉瘤破裂等等。还有值得关注的是，死亡的警察、辅警中有党员身份的占死亡总数的 63%。 2020年死亡的警察当中，有一定职务的人员包括 公安局局长两人，政委一人，支队长六人，大队长二十四人，主任十六人，派出所所长八人，派出所教导员八人等。自古以来，善恶有报。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动用全国的公安警察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行恶之人必定遭到上天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旧金山东班学员公园练功，路人受吸引；广州法轮功学员朱洛欣在芬兰讲述自身经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6号，美国旧金山东班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马里纳海边公园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民众驻足观看，有的接过法轮功真相资料，有的和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讯息，也有路过的居民表示感受到法轮功的能量场，多位居民想学习功法。詹娜和多恩在一旁观看学员练功，詹娜说，我感到有一种能量场，很舒服，这个能量场把所有的人都包围在其中，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学。当詹娜看到学员们练法轮功第一二套功法时，她被深深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模仿着学练起来。临别时，他们要了解当地练功点的地点和讯息，表示下周就要去学。2021年1月27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朱洛欣女士当天发表感言说，感谢芬兰政府的国际人道救援，让我有机会在这片自由的国度讲述我在中国因不放弃法轮功信仰而遭到非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酷刑折磨，更感谢26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聆听到李洪志师父的讲课，从此在心灵深处种下善良的种子，走入充满希望的人生。朱洛欣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洛欣曾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广州公安局悬赏10万元抓捕，他在2001年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直到2009年获释，经历了长达8年的冤狱迫害，其中有2年零10个月被单独关押强制洗脑。在此期间，狱警禁止朱洛欣接触任何人任何信息，狱警还用三四十斤的脚镣把他钉在牢房的地上14天，当他卸下脚镣时已不能走路，长期的酷刑折磨导致他生命垂危。后来在国际社会多方营救下，2012年朱洛欣成功飞抵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分别11年之久的丈夫团圆。朱洛欣说，近22年过去了，中共政府仍然对法轮功信仰者和其他有信仰的民众进行迫害，甚至残暴至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恶仍未停止。我们呼吁更多的世界各地民众关注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应当立即结束这么残忍的迫害，更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共予以法律的严厉制裁和正义的审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7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摄影、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见证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稿件的遣词造句、逻辑、评论、插图等要注重与非修炼者的沟通效果，艺术作品要求主题明确、技法正通。末节之中多事之年，正邪激战，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每一位坚持实修的大法弟子，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实践使命的过程中，都有着许多善的故事，改变人生的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所有读者朋友热情参与，来稿先到先编。和每次庆祝活动一样，稿件发表的时间区间和数量将真实反映投稿的整体质量和状态。中国大陆来稿请使用明慧站内信箱，并提供笔名、性别、年龄段、职业、所在省份、作品的专业规格。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职业、居住国家和城市、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作品的专业规格。来稿请发到电子邮箱汉语拼音的法会 @minghui.org， 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征稿于即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21年4月13日。明慧编辑部，2021年3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破除人的观念，闯过生死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8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1996年得法，修炼24年了。虽然我参加过425和平上访，这些年三件事也一直坚持做，但总感觉自己仍然离师父的要求很远。尤其是最近差点被旧势力利用病业假象夺走肉身，这让我深刻认识到必须要彻底转变固有的人的观念了。一，被送到医院抢救，14天出院。2019年我来美国探亲，跟女儿一家住在一起。2020年6月的一天，我突然觉得浑身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和女儿一起发正念，但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哪里有漏，所以发正念效果也不明显。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就吃不下东西了，每餐只能喝一两口米汤，整个人处于昏睡状态。偶尔清醒一下，我当时感到浑身难受。我对女儿说，这么难受，还不如死了呢。那时我已经意识不清了，没有察觉到这一念根本就不是我的主元神发出的。现在我都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那句话了。当天下午，我女儿去做晚饭，她来叫我吃饭时，发现我已经呼吸困难，没有意识了。她立即找救护车给我送去医院抢救。据我女儿说，当时我血糖高到爆表，不能自己呼吸，带着呼吸机，肾衰竭，必须马上做透析，否则就会死掉。医生让我女儿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女儿也是修炼人， 我被救护车接走后，他立即请求当地同修帮忙发正念。我女儿就在急救病房外发正念，求师父。急诊抢救后，我被送到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因中共病毒的关系，所以医院不让家属陪护，我就自己住进了 ICU 病房。第二天中午，我还是昏迷不醒。我女儿给送来了小录音机，并告诉护士我不懂英文，请护士帮忙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听。听了师尊的讲法后，当天晚上我女儿打视频电话时，我就开始有点意识了。第三天，我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给我放大法音乐普渡后，流下了眼泪。第四天，我能睁眼睛了，并且手指可以动了。第五天，我可以有意识地抬手和脚了，也能够排出一些尿液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转，第七天摘掉了呼吸机，转到了普通病房。这期间，一直有很多同修帮忙发正念加持。当我完全恢复意识后，感觉浑身难受，在病床上躺着，一个念头打入我脑中，太遭罪了，还不如死了呢，甚至还有求师父让我死了吧这样的念头。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不能死啊，我如果死了的话，我的亲人朋友都会误解大法，他们就没有办法得救了，我还是不能死，不能给大法抹黑。就这一念否定了救世力的安排，之后我就能自己吃饭了。第十四天，医院就通知我女儿可以回家了，但医生说我以后要继续做透析才能活。二，正念破除终生透析的假象。出院回家的当天，我从头到脚都是水肿的，右腿不会走路，不能站立。医生要求每周三次去做透析，说我的肾基本上不工作了，必须透析净化血液里的毒素才行。我想我的血液也不是用它来净化的，我跟女儿女婿说不去做，但女婿是常人，不理解。于是他们抬着我就去了，本来一周去三次的，但是我一个月才去了三次，医生很不高兴，说可以给我减少到一周两次透析，但要求我必须按时去做。我问医生我不做行不行，医生说那可能就会死掉，或者像上次那样被送去医院急救。我不动心，还是不想做，医生让我回家再商量一下。回家后，我跟女儿女婿说我不去做了，希望透析中心把我身上做透析的管子给拿掉。但是这个医生不管这事儿，让我自己去想办法。为了拿掉管子，我女儿又找了另一个能说中文的医生。我不做透析一个半月后，见了这位新医生。这个医生看完我的验血报告后，说我血液里的毒素非常高，建议我立即住院做透析，说我的肾衰竭了，如果不做就很危险，最后就会呼吸困难，可能会死掉。我当时就想，透析对我不管用，我的血液有毒，也用不着他给我净化，我有师父管。但是考虑到女婿不修炼，我让女儿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的意见。女婿在电话里说，我是常人，当然是听医生的建议，但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修炼人，这件事情还是你们自己决定，是常人的话就听医生的，但你们是修炼人，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一听这话，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就跟女儿说，不住院，不透析，马上回家。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两天后，我女儿问我最后的决定，我说，不做，就算死了也不做，请医生帮我拿掉这个管子吧。于是 医生帮我们安排了一个透析中心，拿掉了身上的管子，我的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本来医生建议不吃盐，还有很多不能吃的食物，但我想我的肾没问题，吃盐也不会水肿。我对女儿说，做饭就正常放盐，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没病。从不做透析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我身上的水肿都消下去了，排尿也很正常。我知道是我的正念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这个假象，是师父帮助我净化了身体。正如师父红银二师徒恩中的那句，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三，向内找，转变人的观念，去掉执着。这次生死大关，我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通过学法和发正念，我找到了很多根本的执着和长期不去的人的观念。一，对亲情的执着。我在美国期间经常思念家乡和我的姐姐弟弟，思乡情和亲情割舍不下。因我先生已经去世19年了，女儿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亲戚帮忙，所以我的亲情很重。我思念亲戚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对我好，这个好是常人中的体贴和照顾，而不是在修炼上对我的帮助。我意识到对亲情执着的根本其实是对自我的执着。我一直在用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来看问题，而没有用法的标准来看问题。二，遇到矛盾不能向内找，反而产生抱怨和气愤。我的女婿不修炼，在家里经常大吵大嚷的，还有洁癖。我总是看他不顺眼，虽然表面上不起冲突，但我心里觉得他很烦。当女婿对女儿发脾气的时候，我的气愤和对女儿的情就占了上风，没能听师父的话找自己，反而产生了怨恨心，想逃避的心，甚至还有让女儿跟我一起回老家离开他的念头。这个问题存在一段时间了，这也是这次被送进医院的导火索。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人类衡量好坏都是根据自己的观念，我认为他好，或他对我好，我就说他好，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他的观念认为他好，就说他好。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而我却一直执着于后天形成的观念，一直用那个观念来衡量别人，遇到矛盾了觉得自己对，根本就不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师父管的是修炼人，而我却表现得像个常人，那当然就被旧势力抓住了小辫子。三，怕心。当身体出现状况时，老害怕是病，老拿自己的身体跟糖尿病人的身体比较，结果就出现了糖尿病的假象。这个怕心多年来一直存在，但自己从来没有正视过它，不敢说出来，也就无法否定它。只有多学法，多发正念，才能去掉这个怕心，旧势力演化的病业假象才能破除。另外，我还找到了不信师、不信法的问题。当身体不舒服了，就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还有对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希望修炼快点结束，快点解脱常人身体承受的痛苦。还有妒忌心、显示心、名利心、急躁心等等人心。我意识到这次磨难就是这些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导致的。自己想问题都是用人的观念，而自己却察觉不到，一直被它包裹着、控制着、阻碍着我的修炼。而旧势力又抓住了这个把柄，通过病业形式企图夺走我的肉身，从而达到阻碍众生得救的目的。当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决心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执着。这次磨难是师父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也是师父慈悲再一次给了我修去人心和观念的机会。 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那都是从本质上的改变，所以我说修炼是严肃的，你们不从真正的本质上改变自己，什么都没有用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不能敷衍，不是表面上做好三件事就可以的，而是要脱胎换骨，破除那些人的观念，时时刻刻用法的标准来衡量才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到完全破除所有人的观念，但是我决心改变自己，因为这就是修炼人必须走的路。现在我在法理上更清楚了，逐渐认清了旧势力的圈套，发正念也不倒长了，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在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我要更加精进，兑现誓约，证实大法，以报答师父的洪恩，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由于自己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德法五周年，我接到了他的道歉电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五年前的今天，我得法了，重新回到师父身边，踏上修炼路，那无比激动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五年后的今天，就在这得法纪念日的上午，我正在看真相视频，电话铃响了，我暂停视频播放，赶去接电话，拿起电话，是我现单位的一个曾经的同事 A。 我和 A 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A 来我单位工作是由我介绍的，由于我单位前任总包工程总承包人因资金骗局退场后清算的问题， A 一直没有按常规拿到工资，于是A 以我介绍他工作为由，利用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事实，私下里找我垫付他的工资，态度甚是恶劣，多次在我办公室当面威胁我说，你给我解决工资，或者你直接垫付我的工资，哪天哪天我拿不到钱，我就去告你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我给你介绍了工作，你不感激我，怎么还这样对我？我给你做了三退，你不也在大法中得到好处了吗？ A 原来失眠，三退后记着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天后他就跟我说，他睡眠比原来好多了，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没想到 A 这时竟然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得到好处。我为这个无知的生命感到惋惜，我说，我最起码是为你好，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吧。A 居然回答说，我不管，哪个影响到我的利益都不行，影响到我的利益，我妈、老汉、父亲的意思，我都不认。我说，你怎么能为了利益这样呢？他很嚣张地说，为了利益，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要见到钱，不然我就去告你练法轮功。 A 走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近一段时间，我有没有哪里不符合大法，或者我真欠他的，或者我应该给他，免得他告我，那样也会害了这个生命的。想到这里，脑海里马上冒出监狱受迫害的景象，我立刻警觉起来，不，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样的路，不该承受的我绝不要，我坚信师父，坚信佛法无边，一切顺其自然，修炼的路一定是走得通的。首先，大法弟子不是常人眼中的唐僧肉，其次，常人要怎么选择是常人的事。于是我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依然正常上班，依然利用职务之便讲真相劝三退，按照大法要求指导自己的言行，这让工作现场的所有人耳目一新，其他工地上的管理人员一个比一个爱骂人训人，官越大越会摆架子，大家说我这个项目经理怎么从不骂人，怎么那么和善。 在街上餐馆里碰着的工人也说，您一点架子都没有，好和气，您真好，我们就愿意和您相处。我说，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和和气气的相处，现在的人都变了，你要在街上问个时间，他都怀疑你要打他主意似的，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信任都没有了。餐馆老板和顾客们都笑了。在项目部，有机会我就跟管理人员和工人讲大法真相，讲以前我可不是这样，我现在是修佛的，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然后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教人修心向善，去病健身，服役社会，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项目部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关于 A 的事，因涉及到前任总包因资金骗局退场后清算的问题，一时无法办理，而我也从原总包现场负责人变成了开发商的项目负责人，依然是本项目现场负责人，既是甲方又是乙方，过程中前总包结算办到什么程度，我就为 A 办到什么程度，不因他对我的态度恶劣而影响他的工资。不久 A 自己接到了工程任务，离开了现场，然而在一个星期前 A 又打电话来，口气更为恶劣嚣张，给你这么长时间了，钱你还没有给我落实到位，下周三我拿不到钱，你就到班房里去过年吧。我耐心给他解释，他不听，我挂断了电话。向内找一番，发现自己面对 A 时语气还是有些硬，没有真正做到忍，当然也就谈不上善了，于是提醒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做到忍，其他的都交给师父安排，然后调整发正念内容，加入解体 A 和工程项目背后干扰迫害我注视正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心中淡化这件事情，该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几天也时不时冒出一些干扰，今天星期几了，有没有警察会来， A 会不会来等等，或者是一些迫害景象，知道这不是自己，立刻解体掉，并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无边。直到今天 A 再次来电话，我划开手机界面，轻松平静地接听 A 的来电。喂喂，老总，您放假没有？我放假了。我听着 A 不一样的语气平和地回答他，我没有那么做，我想多做点好事，人多做点好事对自己好，我这个人有时候性格有点急，说话不太……听他这么说，我赶紧接过话茬，您这么想就对了，您别有负担，我这个人您知道的，我不会计较的，您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人都有个性的，每个人都有个性的，您千万别有负担。您放假了吗？我怕他自责，心里不好受，就赶紧引开话题。我也放假了，昨天回的老家。于是我们开始聊一些工作上技术上的事，最后他叫我帮他忙，并且谢谢我，祝我新年快乐，我也祝他新年快乐，并让他收到钱后告诉我一声。挂断电话，我看到通话时间整整25分钟，得法修炼5年整的日子，一个因对大法弟子做了不好的事而道歉的电话，通话25分钟。修炼真玄妙，只要您融入大法中，修炼处处透着玄妙。我为一个生命能真正明辨善恶得救而感到欣慰，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大法之福》中说的救度无量众生于坏灭，感恩师父对所有弟子的慈悲呵护。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弟子明白没有师父的一路呵护，就没有弟子们的修炼路，有了师父的层层点悟，有了师父无边法力的加持，才有弟子们正念注视正法。跪谢师父给弟子修炼5年整的礼物，跪谢师父对弟子的新年鼓励。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新唐人节目，丈夫彻底明白了真相》，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常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2020年过年前夕，我想安装一个锅，就是卫星天线，为那年看神韵晚会做准备。我跟丈夫说了这件事情，他感到很突然，刚开始对我的态度也不好，瞪着眼睛板着脸不同意，他也害怕。我也被他的情绪带动，有了顾虑心。想起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我被关押时，公安警察、邪恶610、派出所、街道、社区到我家，把家里吵得乱七八糟，翻箱倒柜，抢夺我的大法书籍和电脑私人物品等东西，孩子被单位开除等等。接连不断的事情对丈夫的精神打击太大，给孩子和丈夫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想着想着，我也不很想装锅了。转念又一想，这是一种干扰，邪恶的干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想就是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我马上意识到了，发正念不断地排除它，清除它，清除外来一切不好的因素，清除怕的物质，全盘否定邪恶干扰。吃过午饭后，我明显感到师父在加持我的正念，这是机会，师父在点化我，这是个机会。我对丈夫说，你看安锅的人都来了，这是个机会。每年的神韵晚会我都是去同修家里去看，今年我要在自己家里看。同时我也向他发出一念，我们家人都看。我考虑他担心的样子，我又说，我把神韵看了，你再把线抽掉也不迟。我给他留有余地，他不感到压力了。就这样，我们家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播放时，新唐人电视台几个字伴随着音乐出现在眼前，我很兴奋，也感到震撼。画面色彩柔和鲜艳，正能量场强。开始丈夫就是不靠边，也不看，也不让我把声音放大，几天都是这样。他从客厅里走到卧室里，走来走去。我想，他接受也有个过程。我开玩笑地说，你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他也随便坐在沙发上休息。如果我直接叫他看，他会逆反的。原来叫他看真相碟子时，他就非常反感。现在我就改变了一下方法，说话的语气我也不带强求，很随意，他面子上也过得去。几天后，我们地区突然封城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来势凶猛，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还可以出门，后来就封路口、封街道口、封宿舍大门，而且都有穿防护衣的人蹲点。不让出门的时候，恰巧我们就在家里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丈夫从腊月三十新唐人电视台直播的神韵、正月十五的神韵都看了。丈夫渐渐对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感兴趣了，各项媒体播音员的真实讲解、互动、追踪报道、大法红传场面等等节目，他深受启发。他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明白了真相。原来他对法轮功的偏见和误解及仇恨，他长期以来受中共央视、报纸的假新闻宣传的毒害，都在新唐人电视节目里看到了媒体报道的事实真相，使中共一个个谎言不攻自破。丈夫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他不再看央视假新闻了，他专一的看新唐人电视了，每个节目都喜闻乐见，他都爱看。开始时是我打开他看，后来他自己主动打开，每天早晨起床后就打开看，比我看的还专心，因为我还有救人的事要做。在瘟疫期间，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看了三四遍。师父给他清理身体，他拉肚子，他还不懂，我就告诉他，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是好事，你不要怕是得病了。他默认了。后来明慧周刊及真相册子，他都主动拿着看，自己翻墙看动态网。每天早晨，他双盘打坐一个小时，他一盘腿就盘上了。 打坐的时候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又为他准备了两个播放小机子，一个是师父广州讲法、大连讲法、济南讲法，一个是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和赞颂师父的诗篇，听得他很震撼，他身心变化的不可思议，真是感动于大法的无所不能，法力无边。他还没体悟到他是多么幸运，一个生命得救了，真值得高兴。解封后，以往丈夫订的报纸，送报纸的人插到报箱上，我问他看不看，他说不看，你明天跟送报纸的人讲一下，瘟疫期间以后就不要给我们家送报纸了。他自己戒了，像戒毒品一样戒了。以往我提醒他不要看这些假新闻时，他就烦了，气愤地说，我看我的，你搞你的，你不要管我的事。他对我逆反心很重，对我说话都是锵锵锵的，现在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件事，原来他每天到医院量血压，我说也说不住他，不放心他就是要去量血压。自从解封后，丈夫再也没去医院量血压了，心情舒畅了。他每天的事情就是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或上动态网看，有时也帮我做一点救人的事。借此机缘，我带丈夫向慈悲的师尊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点化，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我替丈夫谢谢新唐人大纪元媒体及后台的所有参与者，你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愿中国广大的民众早日看到新唐人电视台节目，全球最敢讲真相的顶尖媒体。在写这篇交流稿件过程中，邪恶干扰也很大，我的腰痛得坐也坐不住，写一会儿就在床上躺一会儿继续写，绝不能让邪恶得逞，邪恶被正法修炼者的正念击败了，灭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单位大会上退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林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1996年初，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的前后，我在本市的建筑工程公司工作，曾多年在公司二级单位担任着领导副职、正职的职务。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本地区基本上就失去了户外练功的合法修炼环境，但我还是坚定地修炼着。2000年11月份，我们去北京天安门正式法回来，被当地公安分局和国安迫害，把我非法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27天。回家后，我所在地的公安分局、派出所和街道办人员多次来找我，和我谈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问题。上级公司也给我本人和单位施加压力，他们都让我放弃修炼，但是这些都被我断然拒绝了。他们这样翻来覆去折腾几次后，看对我采取的什么措施都没有用，又怕影响到单位的考核达标、企业晋级等，就将我的情况上报到市组织部门。一段时间后，我工作单位的书记来找我，对我说，市里组织部让我一定退出法轮功的修炼和一切活动，否则就降职降薪，甚至开除我的协党党籍。他又跟我说，我现在可以给你顶着不办，实在顶不住的时候那怎么办？因为我曾多次和这位书记讲过法轮功的真相，他也认为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对他说，你也不要在我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压力，我既没做坏事，又没违反国家哪条法律，
法律上明文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我是堂堂正正的修定了，我绝不放弃。本地区就剩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那就是我了。在这期间，基于上面的压力，单位免去我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降为一般科员，我的工资也降为科员的工资。这样一直拖到2001年大年过后三月份的一天，单位的书记又来找我说，是组织部来电话，又催这件事情了，让我们赶快拿出处理你的意见。我是顶不住了，我要不处理你，组织部他们就要处理我们了。我对他说，谢谢你了，你已经尽到责任了，我不会连累你的，我要退党，我要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他当时听了很吃惊，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那你就写个退党申请吧。我说，不，我不写申请，我要写退党声明。在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单位召开机关党员大会，专题讨论我的声明退党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党员和职工大体上有40人左右，单位的书记亲自主持会。在会上由我先发言，我首先宣读了我的退党声明书，之后我又进一步的说明我退党的理由。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什么，其次我又向大家介绍了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再次我又向大家说明党组织强行逼我在法轮功和党籍上做出选择，最后我说，我选择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我懂得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我没有往生一回，永不后悔，我非常的欣慰与自豪。党组织硬逼我做出选择，那我首先选择的就是法轮大法，我今生今世修定了，至死不渝，永不放弃。我在这里再一次声明，我退出中共党组织，从现在开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最后我又说，我也建议在座的各位同仁们、同事们，都能利用一点时间拜读一下《转法轮》这本书，能了解到书上都写了些什么。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首先要亲口尝一尝，然后再评论。如果要能够修炼法轮功，那最好的了。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我发言后，参加会的部分党员和职工也发表了一些看法，有的说，你是多年领导干部，不让练就别练了，你也拧不过人家，不能和组织对着干吧。有的说，法轮功好，能去病健身，上面不让练，那你就改练别的功法呗，不也能去病健身吗？也有的说，你是多年的老党员干部了，要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不可惜吗？今后你的孩子怎么办？家庭怎么办？最后主持会议的书记说，大家都熟悉和了解林峰，他是一个组织能力、工作能力都很强的干部，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就是在练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不转弯，憋不过劲儿来。市里组织部都不让练，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他既然决心要退党，那就让他这样选择吧。就这样，在2001年3月份，我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从那一刻开始，我的心里非常的痛快，思想上非常的轻松，减少了许多杂念执着心，就一心想好好的修炼。我深知这是师父在加持我，把中共邪党控制多年的邪恶因素给拿掉了，这真是像师父在法中说的一样。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攀比心背后还有妒忌心。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0日。明慧网的推荐交流，本周热栏榜、本月热栏榜新增加了关注度。开始还没有动心，只是有一答无一答的扫两眼，把文章下载下来就行了。后来渐渐的热心起来，不但关注点击量，还比较起来了，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但没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只是热心关注罢了。再后来，我把点击量高和点击量低的来对比，发现有的点击量低的文章好像比点击量高的写得还好，能引起读者同修的共鸣。当然这是个人主观感受，就有点替这类文章鸣不平。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文章题目起得好，能勾起人想看的欲望。直到这时，我还是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不对，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心都用歪了还不知道，也就更不能向内找自己了，看不到客观环境，内容好的文章关注度反而低，是读者素质和状态的真实体现，这不很让人思考吗？从表面上看，那里边没有我的文章，我只是个读者，没有我的事儿，在自己心里就有那么一点自己的看法，又没有和别人讲，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仅此而已。可是这两天学师尊讲法，突然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有一行字跳入我的眼中，绝不能够在大法修炼中生出执着心来，只能让你去执着心。我心一动，停下来，开始重新从头审视自己这颗心。我刚开始往明慧网投稿，只关注发没发表，后来随着发表的多了，就由发没发表转向是否在明慧周刊登出来，因为被明慧周刊选中就传得广，还能制成音频，这个以前没有的执着心有了，并在一点点放大，求名的心也有所显露，但还是很隐晦。当自己的文章出现在本周热栏榜、本月热栏榜时，这个心就有些膨胀了，还有点自我欣赏的飘飘然了，已经很危险了。值得庆幸的是，自己当时还能理性意识到这个危险，及时刹车，还知道都是师父在做，师父的功劳，师尊的加持、帮助和点悟，还有明慧同修的辛勤付出。我告诫自己，不要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记住永远谦卑。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向内找的美好，向内找真是个法宝。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这些表面执着的背后还有问题。我想起在我第一次看到关注度时，没看清写的是什么，一直认为是点击量，并且脑子里曾闪出一念，我那两篇文章要搁现在不知有多少点击量，因为是一闪而过才被我放过，没有引起我的警觉。其实我自始至终扮演的都是局内人，开始的不动心，到动心、热心、关注、比较、鸣不平、不服气、攀比心、妒忌心，这个妒忌心可真是够狡猾的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明示，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可见，对一个修炼人来说，
去掉妒忌心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中有君子成人之美，可在现今的中国大陆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人们的头脑中压根儿就没有成人之美的概念，说到底就是这个妒忌心和争斗心造成的。人们的妒忌心既普遍又强烈，很多坏事也都是这个妒忌心干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就应该格外警惕这个妒忌心，时时查找，一旦发现绝不姑息迁就，彻底根除，绝不能让它毁了我们的修炼。个人认识，如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